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体坛进行时，举重世锦赛中国队夺三银一铜，短道速滑世巡赛北京站中国队三冠收官，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崇礼站中国选手蔡雪桐摘银，世界跆拳道团体世界杯锦标赛中国队摘银， CBA 广厦队战胜深圳队，欧冠皇马客场战胜亚特兰大，体坛观澜国乒蝉联混团世界杯冠军，体坛博览老一辈登山家共步的故事，特别节目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十周年，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12月10号，2024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在巴林继续进行，中国队收获三银一铜。在女子59公斤级比赛中，裴星一在抓举比赛中成功举起107公斤，以1公斤之差落后于朝鲜队的金日景。挺举比赛中，裴星一第一把举起130公斤，但随后两次冲击133公斤未果，以总成绩237公斤获得3枚银牌。而在男子73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队钟志光则以336公斤获得总成绩铜牌。
12月8号，2024至2025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北京站在首都体育馆决出最后5项冠军。中国队夺得混合团体接力和男子5000米接力2枚金牌。率先进行的混合团体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出发后长时间领滑，后程被美国队超越。但最后一圈，刘少昂从内道超越美国选手，第一个冲过终点，将冠军收入囊中。而在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多队选手先后摔出赛道，在最后一棒交接时，中国队借交接之机超越到第一，稳稳守住优势，以6分42秒551拿下冠军。
12月8号，2024至2025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崇礼站收官。在单板滑雪女子组决赛中，蔡雪桐收获亚军。女子决赛分3轮进行，共有8名选手参与争夺。比赛中，蔡雪桐首轮出现失误，在第二轮以83.00分锁定奖牌，第三轮则以更高质量的1080和900难度的2个动作拿到了86.25分，最终收获亚军。而冠军则由美国选手马迪·马斯特罗摘得。
12月10号，2024世界跆拳道团体世界杯锦标赛在江苏无锡收官，中国队在决赛中以大比分1-2遗憾告负巴西队，摘得银牌，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铜牌。决赛首局，中国队肖树楠以一个腹部踢击得分，加对手出界拉开分差，以130-70获胜。第二局，中国队开场防守松懈，被扣掉40分。尽管后程中国队加强攻势，还是以65-75不敌对手。在决胜局中，巴西队两记直拳拉开局面，最终以115-110赢得第三局，中国队遗憾告负。
12月10号 ，CBA 常规赛争夺继续，广厦队迎来了与深圳队的较量。开局主场作战的广厦队迅速进入状态，但随后深圳队不断掀起反扑，最终广厦以28-27领先1分结束首节争夺。次节，深圳队持续追分， 半场结束时以54-51反超三分。一边再战，两队战成75平。进入末节争夺，广厦队在节中连续命中三分，加上胡金秋内线再次打进，最终广厦队以93-88力克深圳队，拿下6连胜。
12月10号，欧冠比赛中，皇马客场对阵亚特兰大，比赛第10分钟，姆巴佩杀入禁区后低射远角破门，帮助皇马力拔头筹。但在上半场结束前，姆巴佩就因伤被替换下场，亚特兰大则抓住机会，依靠点球扳平比分。一边再战，维尼修斯第56分钟时禁区内半转身低射破门，皇马再度取得领先。3分钟后，贝林厄姆接队友长传为皇马将领先优势扩大到3-1。随后亚特兰大由卢克曼扳回一城，但最后未能改写败局，皇马以3-1战胜亚特兰大。
追踪时事热点，直击赛场内外，
聚焦体坛潮涌，纵览赛事风云，
体坛观澜。
观潮涌，听风云，本期体坛观澜一起聚焦国乒蝉联混团世界杯冠军。12月8号晚，2024年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落幕。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在极具当地特色的雄起加油声中，中国队以8-1力克韩国队，捧得2024年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冠军奖杯，以11战全胜的战绩蝉联这项赛事冠军，为国乒跌宕起伏的2024赛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尽管这次比赛，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强队都没有排出最强阵容出战，但这毕竟是新的奥运周期以来，国乒主要以年轻队员为班底所经历的第一项团体大赛。巴黎奥运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重组，国乒主力阵容状态日趋稳定，而且年轻队员的加入也为全队注入了活力，成为本次比赛的一大亮点。
此次派出主力阵容参赛的韩国队整体实力不俗，赛前就被认为是与中国队争夺冠军的热门队伍。在第二阶段循环赛中，中国队与韩国队曾交手，当时中国队以8-4战胜韩国队。决赛当天，韩国队保持了与上一次交手时相同的阵容，中国队则是全面变阵。
首盘，中国队派出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对阵赵大成、申玉斌。比赛一开始，王楚钦、孙颖莎就打得非常投入，两人会为关键的得分挥拳庆祝，也会为失误懊恼跺脚。随后，王楚钦、孙颖莎先声夺人，以11-9先拿一局。
第二局开局，韩国组合抢占先机，获得7-1的领先。王楚钦、孙颖莎连追6分，追至7平。随后，两队组合从10平一直紧咬比分到17平，最终韩国组合以19-17扳回一城。第三局，王楚钦、孙颖莎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以11-4速胜对手。此时，中国队大比分2-1领先。
第二盘是中国队选手王曼玉对阵韩国小将金娜英。最终整体实力更胜一筹的王曼玉以11-3、11-7、11-2的成绩直落3局，取得胜利。王曼玉在此前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赛季末接连拿下 WTT 法兰克福和福冈总决赛2站女单冠军。本次混团世界杯，王曼玉的发挥也极为稳定，取得7战全胜的战绩，场场都是3-0横扫对手。
不过赛后，王曼玉直言，胜利是属于整个国乒团队的。他说，这次比赛无论是队友还是自己都表现很好。这个冠军他觉得不光是场上比赛的球员，更多的是整个团队。不管是来到成都的全体队员，还是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大家为了能够拿到冠军，都为之付出了努力。他也很感谢整个团队。
第三盘男单比赛是一场青春对决，由中国队19岁小将林诗栋迎战韩国18岁小将吴俊成，最终林诗栋连下三城，以11-6、11-4、11-6的成绩帮助中国队以8-1锁定胜利，成功卫冕。另外，在铜牌赛中，中国香港队以8-2战胜罗马尼亚队。
总体来看，19岁的小将林诗栋以27个胜局的骄人战绩位居队内第一。他不仅在混双比赛中搭档快慢，展现出了极强的冲击能力和团队意识，而且随着一项项比赛的推进，在男单项目当中也表现得愈发出色，半决赛和决赛的稳定发挥更是让人们对林诗栋的未来充满期待。
赛后，林诗栋认为首次参加混团世界杯，正是有队友的强力支持才让他平添了更多信心。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混团世界杯，知道这一消息以后，他很兴奋，很积极，当然他也要感谢队友，对他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友，因此他在比赛时也比较安心，就算输一局或两局也不会觉得心慌。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了解老一辈登山家贡布的故事。12月5号，贡布老前辈离世，与他共同完成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壮举的3位登山英雄都已经故去，但他们登顶珠峰的故事和他们传承至今的登山精神依然被我们牢记。登山精神因他们而起，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登山人的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为璀璨耀眼的时代光芒，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1960年5月25号凌晨4点20分，贡布与王富洲、屈银华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唱响了中国人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完成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翻越了在外国人认为连鸟都无法飞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
贡布1956年9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入选中国登山队，1959年贡布随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成功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被评为一级登山运动员。1960年3月初，贡布与中国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5120米处建起大本营，为了逐步适应高山自然环境并做好其他的准备工作，他们在攀登珠峰前经过了3次适应性行军。
第二次行军，队伍上到了6400米营地。第三次行军，队伍抵达7400米。这一次，行军队伍遭受重创，恶劣的大风导致队员大面积冻伤，很多人不得已离开了。贡布被问到要不要下山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不回去，他还能登。于是，就有了最终的登顶壮举。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还有刘连满，他们一起登到了第二台阶，这是海拔位于8680至8710的岩石地带，有一块近乎垂直、高度在20至30米之间的岩石，由于异常险要，被称为连飞鸟也无法逾越的地方。更为艰难的是，那块岩石几乎没有裂缝，岩锥找不到任何切入口。面对上下两难的处境，贡布和队友们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最后，4个人决定搭人梯。刘连满让出自己的氧气瓶，并为另外3人当人梯底座，贡布等人踩在他的肩膀上往上攀登。贡布3人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 就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依然脱下了4000克重的靴子，又脱掉了打滑的鸭绒袜子，只穿着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终于在陡峭的岩石上嵌入了岩锥，攀上了严峻的第二阶梯。
王富洲在纸上记录下，5月25号凌晨4点20分，王富洲、屈银华共步登上珠穆朗玛峰。共步将写好的纸张装进登山手套，与随身携带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一起留在了珠峰顶。随后，共步将国旗拿出来。那一刻，五星红旗终于在珠峰顶上高高飘扬起来，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
1961年1月，共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6月，出席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先后担任过中国登山队副队长、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一直奋斗在西藏体育与中国登山战线。
1992年4月到1998年，共步兼任西藏攀登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副指挥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2007年，高峰探险队成功完成攀登14座世界高峰的任务，创造了人类的一个壮举，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的一个奇迹，创造了集体攀登世界14座高峰的记录。
2008年6月21号，共步还作为在拉萨的第一棒火炬手，传递北京奥运火炬祥云。8848.86米是珠峰的高度，共步攀登上了物理意义上的高山，也将随后的人生奉献给了心中另外的山峰。他在家乡涅拉姆县办起了一座拥有40个床位的医院，解决了那一代农牧民看病难的问题。他还提议并成功创立了西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用来保护当地的珍稀野生动物。
为什么我们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因为山就在那里，这是每一个登山人最普遍的回答。但也许只有真正登过山后，才知道什么是山，才明白登山精神的真正含义。那是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奋斗精神，那是不断突破自我、挑战人类极限的拼搏精神，那是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
一代又一代登山人奋发图强、挑战极限，以强烈的国家荣誉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而登山过程中发扬光大的登山精神更是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焕发出更璀璨夺目的光彩，鼓舞着各行各业的国人奋力前行，为祖国建设增添一抹抹奋斗的底色，成为激励奋斗者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国家记忆、世界记忆，我们守护着不能忘却的记忆。从记忆到共识，从共识到行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接下来请收听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特别节目。
每年的12月13号，是我国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 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1937年12月13号，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城内平民及战俘进行了长达6周的屠杀。据估计，有20万以上至30万以上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1/3被日军纵火烧毁。
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战争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2014年2月27号，中国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决定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深切缅怀，也是对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同胞的纪念。它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也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和平的坚定承诺。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7周年，也是国家公祭日设立10周年。10年来，每一次国家公祭都是一次对记忆的唤醒，一次对和平的呼唤。在这一重要时刻，江苏省有关部门将组织开展包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走访慰问、国家公祭公开课等12项宣传教育活动。除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外，还将举行鸣响防空警报、降半旗、全市默哀等仪式，以此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在美国南加州、亚特兰大、澳大利亚珀斯、加拿大多伦多、日本东京、荷兰、塔吉克斯坦、阿根廷等国家都出现了设立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声音。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44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华人华侨社团，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开展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把反思战争、祈愿和平的声音传向各方。这些行为将让所有人警醒，人类不应该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设立，是对历史的深刻铭记，也是对未来的深切期望。它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在悼念逝去的生命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汲取历史教训，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每年的12月13号，我们都将以国家的名义缅怀逝者，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正在逐渐减少，但历史的记忆不应随之消逝。未来国家公祭日将继续作为重要的历史教育和和平教育平台，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等现代手段，将历史真相传递给更多的人群，特别是年轻一代，确保历史被永久铭记。
当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起，亿万中国人在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致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将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化作披荆斩棘、推动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沉痛的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磨灭，铭记历史就是要警钟长鸣。
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
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大雪节气，桂林市已经正式进入冬季，白天气温降到了15摄氏度，夜晚气温更是降至个位数，并且在冬季容易出现大雾大风等天气，同学们出行时要时常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护，在极端天气下确保人身安全。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6到14摄氏度，周日晴朗，6到17摄氏度。下周桂林市天气以晴朗为主，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本周末将进行英语4-6级的考试，同学们记得及时打印准考证，准备好考试相关用品，携带身份证件参加考试。校园广播在这里预祝各位同学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玲玲、星月、孙鹏、雨熙、小雅、月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